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雅各书。雅各书，雅各书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比较往后的一个部分，在希伯来书的后边，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雅各书的最后一章，第五章的最后两节。翻开到雅各书第五章，我们从第十九节读到第二十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今天我们来到了雅各书的最后，今天我们要结束整个雅各书的系列。在雅各书的最后，雅各为他的听众，为他的收信者提供了最后一个劝诫，那就是你们要使那些迷失真道的人回转。这在雅各所生活的时代，在耶路撒冷的初代教会面对了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刚刚归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们，他们面对了一个挑战，那就是他们很快就离弃了信仰。他们对基督教怀揣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以至于他们信主了之后，很快地发现他们这些期望没有实现，于是他们就很快地放弃了。因此雅各提醒他的这些信徒们， 他说你们要去使这些回转，使这些迷失的人把他们带回到救恩的正路上。而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这需要我们去勇敢地说出一些可能我们不想说的话，这或许意味着我们需要去冒犯一些人，或许意味着有一些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所珍视的关系陷入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紧张的状态。然而这却是对我们灵魂有益处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生会遭遇一些类似的场景，我不知道你们对吧，从小到大孩子们，或许你们中间的孩子们上学的对吧，你们会经历这样的事情，那就是你们一个学期经过了之后对吧，在学期之后有一个你们很讨厌的一个东西，那就是考试啊。我不知道你们有考过多糟糕的试啊，我这辈子考过最糟糕的试是我上高中啊，高一的时候对吧，高中就是我不知道另外的叫法是什么，可能是对吧，在这个上高中的时候的第一次数学考试对吧，我考得非常的糟糕。你知道有多糟糕吗？当时我们的总分是150分，你猜我考了多少分？我考了30分。而且我是非常努力的考的，我不是在遇到一个答案就选 C 对吧，我是非常认真的读题对吧，考满了时间然后考了30分。所以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当牧师了对吧，然后当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我拿到那个30分的试卷的时候，我看着满满的小红叉，都看着醒目显眼的一个30，然后老师在旁边一个批语，对吧？说你得努力了，对吧？这类似这样的话，我都快哭出来了，对吧？但是从此以后，我就非常努力的学数学这门学科。等到我参加高考的时候，对吧？150分的试卷，你们猜我考了多少分？我考了不到150对吧，我考了138分。所以这个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对吧，但是结果我还是当了牧师对吧，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当我收到那个试卷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我高一考数学的时候，那个数学老师看到我考那份试卷，然后他看到这个孩子怎么这些所有的题瞎蒙选 C 都能考得比这个高对吧，说这个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好心疼这个孩子呀，算了吧， 我就不要给他批改这些错误了，我就让他觉得自己考答的都对，我就给他一个100分啊，我就给他一个 A。那么你猜结果会怎么样？如果我再去参加高考的数学考试的话，可能我还是考30分 no。 你可能觉得说这样的老师太不负责任了，但是你知道吗，在美国有很多老师是这样的。所以问题在哪儿？问题不是这个老师太狠了，问题不是这个老师没有同情心，问题不是这个老师没有爱心，问题是我考得很糟糕。感谢这个老师把我当时所犯的错误指出来，好叫我可以改正，好叫我可以进步，好叫我可以在面对真正的考试的时候能不犯这个错误。这是今天为什么雅各要告诉我们，你们要去使这些迷失的人回转，告诉他们他们错了，告诉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我们今天叫做这个扭曲的一个社会。今天这个社会是如此的扭曲，我们在美国的整个的公立教育系统是如此的扭曲，对吧？你们看过一个短视频，一个宣传片嘲笑现在西方的公立教育系统，在一个学校教室里面，一个学生进去了，然后他去考试答题，然后答数学题，然后他选择了正确答案，然后结果旁边一个学生说，你凭什么说那是正确的？然后老师过来说，对，这里没有正确与错，你需要包容那些选择跟你答案不一样的人。那是数学考试啊，拜托，那是数学考试，1+1=2。然后他说，不对，你怎么，你不能这样，你这样的话就是排他，你这样的话就是不包容，你这样的话就是没有爱心。现在美国的公立的教育系统都已经扭曲到这个程度啊，你还把你的孩子一个劲儿往里塞，对吧？对吧？当然我在这里不应该说一些你们教育上的这些选择，但是你需要知道你在给你孩子什么，你需要知道什么哲学、什么思想在控制这个世界。那你说我们都会犯错，不是吗？没错，正是因为我们都会犯错，所以我们需要纠正，我们需要一个知道正确答案的人告诉我们我们错了。而这就是雅各最后所说的。今天你把雅各书最后这一段放到西方社会的公立教育系统里面，他们会说这是 hate speech， 这是仇恨的言论，你在散播仇恨，你在告诉别人他们的选择是不对的。但是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虚心地接受上帝给我们带来的纠正。所以我们首先先来从这个一个现实说起，那就是我们的迷失和我们需要被纠正的一个状态。雅各上来第19节告诉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有人是迷失的，有人是偏离真理的。也不要觉得来到教会了，对吧？你之所以来到教会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发现你原来你需要被正确的教导，所以你才来教会，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一直都是正确的，你根本不必要来到这儿。你来到这儿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哦，我好像之前认为的有些东西是不对的，我现在需要听到真理到底是什么。所以雅各告诉我们，你们当中有些人会偏离真理。这种偏离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教义的层面，也就是你信的是什么，你的信仰的内容，另外一个层面是你的生活。而整个雅各的书信所 谈到的大部分是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在这里面不要去忽略在教会当中会涉及到的教义的错误。假教师跟假先知会层出不穷，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需要信仰告白，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需要海德堡要理问答，教会需要比利时信条，教会需要多特信经。为什么？为什么还需要在圣经之外有一些人为的一些教义的总结？因为这些教义的总结帮助我们去规避教义上的错误。为什么教会需要教会成员资格？不是我一直随便经常来一间教会我就自动的就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了。不，你需要经过学习，你需要经过长老们的面谈考核，确定你的信仰，你才能够成为恩约教会的成员，是吧？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承认在教义和生活上我们容易偏离正路，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需要长老们来监督会众。雅各提到了许多在教会当中出现的问题，放纵的舌头，自我为中心，偏心，争吵，嫉妒，纷争等等，这些问题源于我们的罪和我们错误的神学。基督徒的生活不可能缺少正确的生活，是不可能缺少正确的教义的。因此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基督徒的教会生活。正确的教会生活不是北美现代福音派教会的教会生活，是吧？我说这个话够狠的。正确的教会生活不是你来到一个教会啊，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对吧？像飞蝇扑火一样过来招呼你，哎呀，快来快来，跟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我们一起去玩好玩的，你就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了，让你有归属感。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玩到七老八十岁，我们还在一起玩，然后，对吧？这不是健康的教会生活。健康的教会生活是有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让纠正我们思想当中的错误，纠正我们生活当中的罪，让我们带领我们明白真理，对吧？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要来干嘛？叫我们一起玩吧，要有归属感。圣灵来让我们一起吃喝玩乐，圣灵来要教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哪间教会有圣灵，哪间教会有正确的教导，哪间教会有圣灵。现在变成哪间教会饭好吃，哪间教会有圣灵，圣灵来喂养我们身体的需求的。当然圣灵也是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好吃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灵魂的食粮，我们需要不断的被纠正。这个才是，这就是为什么雅各要写最后这段话的原因。但是雅各之所以写这段话也暗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教会缺乏正确的纠正的行为。有些人不喜欢被纠正，有些人不喜欢去纠正别人。当然我们在雅各在这里面所说的并不是你跑去，对吧，揪住别人的任何的一个犯的小错误不放，然后把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没有边界的全部都压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让他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任何的决定。不，雅各在这里面说的是真正出于爱心和真理的圣洁的纠正。但是很多的时候纠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去纠正？雅各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之所以不去说，不去纠正的原因，从最根本来讲，是因为我们缺乏爱。雅各说，你知道，当你去发现一个人偏离正路而不去纠正他的时候， 你是在看着他往毁灭当中去，而你把他转回的话，你就使他的灵魂不死，但是你眼睁睁地看着他灵魂就往地狱去，你一句话不说。为什么？因为你不爱他，因为你不爱他。纠正，去对抗错误，去对抗偏离正路的行为，去说一些听起来让人很难接受的话，去说一些狠话，是爱的行为。这个是今天的人全部都扭曲掉的事情。今天你去跟人说你要去爱一个人，就是包容他，宽容他，不要去告诉他他做错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要去说他那是错的，爱他就接受他的一切。什么时候告诉你爱他就接受他的一切？不，错，爱他就告诉他什么是罪，他应该悔改，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使他回转。这是圣经说的爱，这是上帝的爱，这是耶稣的爱。而今天新派自由派的教会都给你传讲的全都是，对吧？你知道我最近去这个往这个76号公路上开的，有一间教会，我不提具体是哪一间，上面有个大大的彩虹旗，上面写着 We are a friendly church。 We are a friendly church 什么意思？我们包容一切的人，对吧？现在，对吧，他们是在批判像我们这种教会的，我们这种教会都是保守派的，对吧？就是都有对错的，然后呢比较让他们说我们是这种比较 judgmental 的，对吧？我们不 judge 任何人，我们都很 friendly。 你喜欢跟男孩子在一起，对吧？你就跟男孩子，你喜欢跟女孩子在一起就跟女孩子在一起，对不对？你喜欢说自己是男生就是男生，你喜欢说自己是女生就是女生，我们都是很 friendly 的，我们不冒犯任何人。这就是今天的问题，这不是真正的爱，这是毁灭，这是毁灭的路。你真正爱他就告诉他这是错的，这是违背上帝的创造，这是违背上帝的律法，你需要悔改。那你说啊，我天生就是这样。谁告诉你天生就是这样？我天生还是小偷呢，我天生还是一个喜欢自夸的人，我天生是一个骄傲的人，难道我就可以以我的骄傲，我不必悔改我的骄傲，我不必悔改我的贪婪，我不必悔改我的一切的罪吗？是，我们天生都有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必悔改。如果一个父亲让他的孩子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那这不是一个真正爱自己孩子的父亲。所以同样的，什么是纠正？纠正是出于爱的行为，但是这个爱的行为并不是挑刺儿、批判，不断的鸡蛋里头挑骨头寻找别人的错误。这种纠正也不是把我们个人的偏好强加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你应该去买什么牌子的衣服，你应该开什么样的车，你应该怎么花钱，应该怎么做饭，应该怎么样穿衣服，这些都是我们的个人的偏好，这些是我们应当尊重他人的自由。纠正也不是报复，对吧？你说了我这个，我必须要回过头来挑你一个毛病。纠正不是让某一些人难堪，纠正是爱，纠正是在上帝的律法当中的爱的行为。而实践这种神圣的纠正的另外一个困难是，人们不愿意被纠正。作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我们都倾向于为自己辩护，难道不是吗？对吧？你下一次听到有一些人给你指出来说，哎，这位弟兄，哎，这位姐妹，这样做是违背上帝律法的，你的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什么？为自己辩护。当上帝进到伊甸园去审判亚当的时候，亚当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为自己辩护。当上帝来到夏娃面前审判夏娃的时候，夏娃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为自己辩护。所以你也会为自己辩护。即便我们真的承认我们自己的错，我们也不愿意悔改。即便我们倾向于，对吧，表面上说，哎，这是是是没错，但是转过头来我们还是我行我素。我们会说，哦，那个只是我的一时的软弱。我们会说，哦，那个只是我一不小心。我们不会说，没错，我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没错，我是一个很贪婪的人。没错，我是一个很容易去论断别人的人。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会说，啊，对吧，只是一不小心，对吧，我偶尔才会这样。不，你天天这样。我们认为承认自己的罪是一种软弱，是一种羞耻。因此我们假装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然而上帝的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偏离正路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勇气去挽回罪人的时候，上帝来做了我们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是上帝亲自来把我们挽回。而上帝是怎么做到的呢？上帝是来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神所爱我们的爱不是来为我们找借口开脱，神对我们的爱不是遮盖我们的罪，仿佛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神对我们的爱是承认，是把我们所犯的每一项的罪都数算得一一清楚，然后把我们的每一个罪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上帝爱我们的方式。上帝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时候我们把，对吧，有的时候有多少人把基督教的赦罪，把基督教的爱扭曲误解，就说，哦，上帝是爱吗？上帝很宽容，所以上帝就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谁告诉你上帝没把这个事当回事？耶稣怎么教导我们？上一周我们也提到，耶稣说我们口里所出的一切的闲话，在审判的时候上帝都要一一供出来。你觉得上帝把这事当作无所谓吗？上帝把我们，上帝比我们更有所谓，可能有的罪让我们觉得无所谓，但是上帝都记得很清楚。你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你会很惊讶的，上帝都赦免了你多少罪。有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都没认清的罪，像路德一样，对吧，到那个忏悔室忏悔了5个小时6个小时，然后都没忏悔清，然后一出门之后发现，哎呀，我还有一个罪没有认清，然后又回去继续忏悔。问题是今天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像路德这么认真的，对吧。中世纪有中世纪的问题，中世纪的这些错误的救恩论有中世纪错误的问题所在。但是今天的基督徒有另外一种问题，那就是不把自己的罪当回事儿。而你会很惊讶，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赦免了你多少你自己都没有认为是罪的罪。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祷告是这样教你的：主啊，求你赦免我许多隐而未现的罪，我连我自己都看不到的罪，我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罪，主啊，求你赦免我。所以上帝的爱不是来遮盖我们的罪，好像从来没有发生。上帝的爱是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上帝的爱是来引我们悔改，这是基督教的爱。基督教的爱引领罪人悔改。罗马书2章第4节，岂不知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神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因为我们都像迷失的羊，但是神差派了那位好牧人把我们带回到救恩的正路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为我们找借口。 耶稣来没有说啊，你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羊，但是迷失也是经常发生的事嘛，所以没关系，继续迷失好了。不，耶稣说，100只羊当中有1只迷失，我都要去把它找回来。这是耶稣，这是耶稣的心，他不怕冒犯我们。我跟你讲，真的，耶稣如果真的活在这个时代，是吧？他得冒犯了一兜子人，他得冒犯一打人嘛。你就想，耶稣今天来到美国，就在 Orange County 讲道，他讲的道得冒犯多少人？他的话很严厉，耶稣说，除非你们悔改，否则都要灭亡。这是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今天有几个传道人，有几个牧师敢在台上这样跟你们讲道，除非你们悔改，否则你们都要灭亡。哎呀，来吧来吧，你属于这里， 你在这里能够找到爱，找到神的爱，神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耶稣说，你怎么知道？耶稣说，除非你悔改，否则你要灭亡。你要不悔改的话，你经历不到我的爱，我的爱是领你悔改。所以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告诉你，你是一个罪人，你在神面前要受审判。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劝你悔改自己的罪，不要再活在罪中，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他的赦免。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指出来，但是我要付代价，我的代价就是你可能会恨我。这是耶稣的代价，世人恨他，所以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也是每一个真正传讲福音的人所要付的代价。今天有多少人愿意当牧师？你觉得当牧师很好玩吗？去神学院读神学院，做神学的装备啊，大家都说哇，这读神学好棒啊！出来当牧师，哇，神大大的祝福你，这呼召你，对吧？你是神的仆人。我告诉你，神的仆人是最被世人唾弃的人，神的仆人是最被神的百姓咒诅的人。你看旧约的先知有几个有好下场的？旧约的先知有几个是好死的？耶稣的门徒、使徒们有几个是好死的？没有。说真话的人有几个是好死的？逼迫先知的不是埃及人，不是波斯人，逼迫先知的是耶路撒冷人。耶稣去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说什么？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常杀害众先知，我差给你的先知你一个都没有给我留下，全都给我杀了，你知道吗？逼迫传道人，逼迫牧师的全都是教会里的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外面的人没有人逼迫我们，你以为不非信徒没有人 care， 但是你是否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你是否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你是否愿意听雅各的呼召，把那个迷失的罪人带回来，带回到救恩的正路上？哪怕你得罪他，哪怕你受到伤害，哪怕你被冒犯，哪怕你关系破裂，把他带回来。如果神给他悔改的心，神会借着你的纠正，借着你的呼召去领他悔改。到你当牧师是一件非常危险的高危职业，你知道吗？当牧师是高危职业。你知道有人拿着枪直接进教会直接威胁牧师了吗？你看过这种新闻吗？你知道有人直接拿着枪到牧师家里去找牧师的吗？我们这都玩命的，你知道吗？我拿着 扫大街的钱玩命呢，你知道吗？所以我劝你，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别做这个工作。我劝我不是我真诚的劝你，我这不是这个怕你跟我抢饭碗，对吧？我是真诚的劝你，这活儿它不好干，对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活儿的。我干任何的事儿，我都可以发财，我可以赚很多的钱， 我可以不得罪任何的人，我可以拿了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就走，但是唯独我做这个事儿，我需要得罪人，我需要背十字架。然而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而这就是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死，他还为我们复活，因为他承诺我们，他是保护教会的，他是教会的元首。他说我要在这磐石之上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罪恶的权势无法胜过耶稣基督的教会。而且他还任命在教会当中的监督，因此教会里面有许多的长老来监管他的羊群。耶稣把教会的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也就是交给教会的长老们，要求他们用基督的权柄来监督群羊，引导他们，纠正他们。因此长老被呼召以爱心和耐心，同时以果断和坚决的心执行上帝赋予他们的权柄。就像一个勤于管教自己孩子的父亲一样，一个勤于管教教会的长老同样能够使教会得到益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跟他说，对吧，你要做监督的首先要干嘛，要善于管理什么，自己的公司吗？善于管理自己的家。一个人若不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所以教会的长老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他是不是一个家庭的带领者，他是不是一个好的丈夫，是不是一个好的父亲，他的孩子是不是得体，他是不是能够，他说你连自己孩子都管不了，你还管怎么管神的孩子，对吧？所以你需要叫耶稣来呼召这样的人来执行教会的管理。而且长老们应当十分的谨慎，有智慧的区分个人的偏好和教会纪律管教的问题。长老们不得滥用上帝给他们的权柄随意管教，对吧？所以当长老们执行教会纪律管教的时候，并不是说啊，我不喜欢这个人所以我要管教他，不，长老怎么执行教会纪律管教，按照什么执行，按照神的律法，不是说我看这个人，对吧，他穿的衣服不好看，我看得不顺眼，我要管管他，这叫滥用权柄。但是如果长老说这个人他真的很 nice， 对吧，我们关系很好，我很喜欢他，但是他犯了这个罪，唉，我需要指出来，我需要劝他悔改，但是我一指出来，一劝他悔改，他就跟我关系破裂了，他要反过来攻击我，他要，对吧，他怎么办，我要不要这样做？要。这是长老，这是正确的执行上帝所赐的权柄。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因为神所爱的，他才管教。你知道上帝恨一个人是什么表现吗？上帝恨一个人的体现就是他特别顺利，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牧师，没有一个长老管他，这就是上帝恨的人。当上帝还爱你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在你身边放置很多的人来劝诫你悔改归信，而当这些声音停止的时候，就是上帝恨你。这就是以色列民经历的。你知道以色列民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杀了，撒加利亚的血留在祭坛旁之后，发生了什么？300年没有先知，没有人跟以色列民劝他们回转归向耶和华，没有了。他们怎么样？被遗弃， 被罗马人践踏。没有先知的声音是上帝对他百姓的审判。 因此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来记得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因此当我们经历上帝的管教的时候，让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回应，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呼召我们，他承诺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向他悔改的时候，他就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最后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结束了整个雅各书的旅程，这是一段非常令人着迷的旅程。雅各书并不是教会经常讲的一些书信，对吧？我们会经常听一些保罗书信或者是福音书，但是雅各书并不是经常被人提及。但是雅各书非常的有智慧，他把教会里面所经历的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提到了，看到教会在与不同的诱惑和罪恶做斗争，看到了基督徒舌头的罪，看到了一许许多多这些私欲所产生的争斗等等。但是整本雅各书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真正我们所能够得到的盼望和安慰，不是源自于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虽然雅各书看起来很难找到一处明显的福音的经文，但是我们从全本圣经来一同解读雅各书，我们则知道我们始终应当记得福音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跟安慰，福音赋予我们过成圣生活的力量。因此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回应上帝赐给我们的爱，愿神的爱能够引导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回转归向他。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使我们得以认识我们的罪，因为你的爱使我们得以真诚地悔改我们的罪，因为你的爱使那位救主得以从天降临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因此主啊，我们祈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用正确的信心跟忍耐的心来回应你的爱心的呼召，叫我们能够真诚地来到你的面前悔改我们的罪，叫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享受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赦罪的盼望跟安慰，叫我们能够不惧怕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有了你确定的赦罪的应许，叫我们能够在圣餐当中继续被这应许而激励，能够领受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能够得以信心得以坚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